约翰逊传记的写作计划是三卷本，但我们脱轨了。第一卷大获成功之后，他埋头为第二卷做研究时跟我提到，1948年约翰逊竞选参议员偷选票那件事，就能轻易写出10万字的章节。我鼓励他全写出来，因为我也很想读，这对编辑来说是最安全的信号。但升迁之道铺展开来将达20多万字，我们要等到8年以后才出版。它也导致我们在书稿编辑上最激烈的争执。我觉得鲍勃把约翰逊击败的竞争对手寇克·斯蒂文森浪漫化了，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从未谈论过我们谁对谁错，但长远来说那不重要。一个比偷来的竞选更大的故事被揭示出来。迄今已出版4卷的约翰逊传记，每一卷都是如此。升迁之道用罕见的细节和深度解剖地方政治，正如看卡洛所有书的感觉一样，我们看完只能说，原来政治就是这样的。权力之路讲述的不仅是约翰逊童年和青年的成长故事，还是大萧条时代贫瘠的德克萨斯州的传奇故事。参议院大师更是如此。是的，这本书写的是约翰逊如何操弄权力，但也写了参议院究竟是怎样的。权力通道不仅惊心动魄地讲述了肯尼迪遇刺事件和约翰逊与肯尼迪家族剧烈的冲突，也戏剧性地揭示了在美国权力是怎样交接的，也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如何运作。虽然卡洛不断地探索这些大问题，他从未偏离他为约翰逊本人刻画的热烈真实但感人的肖像。和他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我也迫不及待地要读他写的约翰逊和越战，以及他戏剧性的退出公职。但我能怎么样？他从不和我谈论写作内容，直到整本书稿或者部分书稿交到我手上。我们一开始决定做约翰逊传记这个项目时，我写信给人称小瓢虫的约翰逊的约翰逊夫人，恳请他与鲍勃合作。我告诉他，卡洛是非凡的传记作家。他第一本书引起的反响足以证明，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传记作家。我不知道他对他丈夫的最后评价会怎样，他也不知道，但我能保证他不带偏见，而且他将带着对约翰逊成就的无比崇敬开始工作，那绝对是真的。因此约翰逊夫人一开始是热情合作的，直到卡洛明显开始调查某些事情，某些他们私人的，他和其他约翰逊家族的人不想被调查的事情，于是铁门哐当关上了，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但你能指责他吗？卡洛写过，在为权力镌刻工作的那么多时间里，鲍勃从没说过一句好话，一个赞美的词都没有，不管是对书整体性的评价，还是书中单一的部分。我的第二本书《权力之路》同样如此，但之后他就温和点了。当我俩改完合作的最后一本书《升迁之道》的最后一页时，他拿起书稿片刻，慢慢的，好像根本不想说的样子，说：“不坏。”这就是他对我说过的仅有的表示赞许的两个字，迄今为止。用里普里那句名言说，信不信由你。但鉴于他至今仍对我怎样看待他的作品耿耿于怀，让我在这里说出来。罗伯特 A. 卡洛是一位伟大的传记作家，很荣幸这40多年来我与他并肩作战。林恩·内斯比特推荐给我的另一个作者是布鲁克·海沃德，他正准备写家庭回忆录，乱套了。这本感人而痛苦的回忆录讲述他的成长和他一家的故事。他的父亲利兰·海沃德是好莱坞顶级经纪人，百老汇顶级制作人，母亲玛格丽特·苏利文是优秀演员，还有他的妹妹和弟弟。这是一个悲剧故事。苏利文疑似自杀，妹妹布里吉特自杀， 弟弟比尔多年后也是自杀。布鲁克是家族的幸存者，他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但让他讲出来也是一种挣扎。他知道自己想讲，当然也具备才能，但他有心理障碍。朋友们鼓劲，林恩鼓劲，我鼓劲，但他还是缺乏勇气。我意识到他的问题部分是技术性的，也就是他不知道怎样按年代顺序讲述全家人的故事，就提议他分章节写，让这些章节基本集中到单独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多讲几个故事，最终构成一个故事。我的提议好像让他释然了，乱套了入选了每月之书俱乐部目录，备受好评，也在畅销书排行榜上逗留了好几个月。之后几年里，我们偶尔会提议他写下一本书，讲讲他嫁给丹尼斯·霍伯后那些年的婚姻生活。他始终没有写，但仍有可能。过了几年，还是从林恩那里来了芭芭拉·戈德·史密斯的《小格罗利亚》，最后获得了幸福。这本书生动讲述了格罗利亚·范德比尔特悲惨的童年，他怎样成为其魅力四射但不成熟的母亲大格罗利亚。他的双胞胎姐妹曾是英国王储爱德华的情人和有权势有决心的姑妈。惠特尼博物馆创始人格特鲁德·范特比尔特·惠特尼之间一场法庭秀的典当品。芭芭拉是一个如痴如醉的研究者，一个勤奋忘我的写作者，也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出版人周刊预言《小格罗利亚》会成为大畅销书，果然如此，还入选了每月之书俱乐部。像乱套了一样，他也被拍成风靡一时的两集电视剧。接着来的是1982年的伊迪，琼·斯泰因和乔治·普林顿写的《伊迪·塞奇维克短暂狂乱一生的口述史》。伊迪是安迪·沃霍尔的爱徒和明星，出身于新英格兰贵族家庭，他有厌食症又吸毒，28岁死于巴比妥酸盐中毒。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不是愉快的体验。乔治是个好人，也是个工作狂，无可指摘，而琼这个电影业大亨的女儿本来也是很迷人的，但是碰到这本书写作上哪些部分应该归功于乔治的问题上，他就不可爱了，甩出电影大亨那样的强硬手段。我迫于无奈也强硬报以颜色，他被迫让步。所以虽然伊迪也入选了每月之书俱乐部目录，成为畅销书，但书一复印，他跟我就再也没有说过话。这三本书都聚焦于轰动而悲剧性的美国家族，在我感受不到与他们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签下版权，最终在我心里无形中构成一幅三联画。也许他们反映出我本性中强烈的偷窥倾向，毫无疑问，他们的确代表了目前人们阅读习惯中强烈的偷窥倾向。出版这些书最意外的衍生事件是格罗利亚·范德比尔特本人来找我出版他的童年回忆录《从前》。我们本来不认识，所以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读他的书稿并考虑合作时，我吓了一跳。之前我听说他痛恨小格罗利亚，所以我马上告诉他我与这本书的关系，他已经知道了，但这根本不影响他找我，这是我证明他是严肃之人的第一证据。换个气量小的人肯定对我咆哮了，与他一起工作绝对让人有满足之感。这并非是说他的书需要投入很多编辑工作，他能自洽的最重要一点是他的语气，如果这个错了，编辑也没法改。书名暗示了这个故事的童话本质，一个可怜的富家小女孩，还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的艰难历程。如果换一个性格比格罗利亚软弱的人，身临的各种压力可能轻易就把她毁了。她的写作带一点童话的味道，或者说是诗意，但显而易见，这本书写得准确诚恳。